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
在21世纪的今天，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就是圣经。
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
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领取今日新鲜的
旷野玛纳。
欢迎收听旷野玛纳，我是孙大中。有首诗歌叫《每一日》，歌词说道：每一日我主，我恳求三件事，更深刻的认识你，更敬虔的敬爱你，更紧紧的跟随你，每一日。短短的诗歌给我们带来宝贵的提醒，人生在世最大的目的就是荣耀神，享受他。人活在世界上最大的特权就是认识神，敬爱他。求神每天将他的道指教我们，赐我们充足的信心，使我们照他所显明的真理专心敬畏他的名。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敬虔的影响力。我们思想敬虔的影响力这个题目。所要读的经文在创世纪第6章9到22节，旧约圣经创世纪第6章9到22节。请预备好您的圣经，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审判火降大地，
作弊灾来就在瞬间，荣耀日
Oh, 创世纪第六章九到二十二节。挪亚的后代记在下面。挪亚是个义人，在当时的世代是个完全人。挪亚与神同行。挪亚生了三个儿子，就是闪、韩、雅弗。世界在神面前败坏，地上满了强暴。神观看世界，见是败坏了，凡有血气的人在地上都败坏了行为。神就对挪亚说，凡有血气的人，他的尽头已经来到我面前，因为地上满了他们的强暴，我要把他们和地一并毁灭。你要用戈斐木造一只方舟，分一间一间的造，里外抹上松香。方舟的造法乃是这样，要长300肘，宽50肘，高30肘。方舟上边要留透光处，高1肘。方舟的门要开在旁边。方舟要分上中下3层。看啊，我要使洪水泛滥在地上，毁灭天下。凡地上有血肉、有气息的活物，无一不死。我却要与你立约，你同你的妻与儿子儿妇都要进入方舟，凡有血肉的活物，每样2个，一公一母，你要带进方舟，好在你那里保全生命。飞鸟各从其类，牲畜各从其类，地上的昆虫各从其类，每样2个，要到你那里好保全生命。你要拿各样食物积蓄起来，好做你和他们的食物。挪亚就这样行，凡神所吩咐的，他都照样行了。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创世纪第六章九到二十二节。请我们再把圣经翻到创世纪七章第一节。创世纪七章一节经文说道，耶和华对挪亚说，你和你的全家都要进入方舟，因为在这世代中，我见你在我面前是义人。创世纪七章一节。我们就以这些经文作为今天一块儿背诵和默想的金句。创世纪七章一节，我们再背诵一次。耶和华对挪亚说，你和你的全家都要进入方舟，因为在这世代中，我见你在我面前是义人。创世纪七章一节。继续是今天的灵修短文，敬虔的影响力。挪亚的孩子们面对一个重要的决定，他们活在一个众人都漠视神的世界，邪恶的行为是很普遍的事。如果挪亚的儿子们像社会上其他人一样过着邪恶的生活，除了他们的父亲以外，没有人会定他们的罪。处在一个罪恶及邪恶满布的世界，他们很蒙恩能成为挪亚的孩子。当他们的父亲邀请他们顺服神的话，在未来100年建一只方舟的时候，挪亚的儿子们必须选择信任自己父亲呢，还是相信周遭人们的话。他们选择加入父亲的行列。挪亚在自己家中敬虔的影响是多么美好的见证啊。闪、韩、雅弗真是有福，尽管他们周围每个人都是如此败坏，他们的父亲却持守纯正，不愿意与世界妥协。你的生活也会影响周遭其他人，你的选择深深影响你自己的配偶跟子女。不仅如此，你的同工、你的邻居跟你的朋友们 都会被你的生活影响。当世人同流合污的时候，你的生活则是赤裸裸的呈现在众人面前，成为正直的榜样。你的生活会使你周围的人确信要跟随神的智慧。不要小看自己对神的顺服，他会为周遭的人们带来正面的影响。
我是前来颂扬节目主持人许金宁，每一天属灵生命的喂养就从聆听旷野玛纳开始，邀请您每天收听由孙大中主持的旷野玛纳，让我们灵魂兴盛，心思明亮。
今天我们思想敬虔的影响力这个题目。统计数字告诉我们，绝大多数的孩子会接受父母亲的宗教信仰。从逻辑上来说，基督徒家庭生的孩子长大以后有很大的几率会成为基督徒，但除非神拣选跟呼召，人凭着自己死在过犯罪之中堕落的本性，在最好的环境里还是不会寻求神的。被神任凭的孩子，他们听见真理的道，会压抑信靠耶稣基督的愿望，会因为被罪迷惑，心里刚硬而阻挡真理。人心比万物的诡诈，在最好的环境里成长的孩子，也可能会因为不信真道，转去信从虚谎。以利的两个儿子何弗尼、菲尼哈，撒母耳的两个儿子约珥跟亚比亚，就是这样。前两个是恶人，不认识耶和华；后两个不信撒母耳的道，贪图财利，收受贿赂，屈枉正直。灭亡本是我们应得的，永生是我们不配得的。唯有蒙神怜悯、重生更新过的心，才能回归神本信仰，向神心存诚实，而不是成为顽梗悖逆、居心不正之辈。圣灵在一个蒙恩的人身上动工，首先就是使他对神启示的真理有信心。提摩太从小明白圣经，他心里无畏之信，是先在他外祖母罗以跟他母亲尤尼基的心里。在外祖母跟母亲带领之下，提摩太在神面前就愿意做诚信的人。挪亚一生最大的成就，不只是照神的指示造好的方舟，更难的是建立全家人的信仰，让一家八口都进入方舟，最后在洪水的审判中得救。神只跟挪亚立约，要他和他的妻子、儿子、三个媳妇儿都跟他一块儿进入方舟。圣经说，唯有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表示神在审判中留下了怜悯，使得人类历史不是在创世纪第六章洪水的审判中就结束，而是会继续下去。想象在那个极不敬虔的时代，挪亚聆听神的声音，听从神的指示，没有效法世界，随波逐流，尽管周遭的人连街坊邻居都败坏了行为，挪亚依然选择要在神面前过诚实正直的生活，亲近神，顺服神，侍奉他，奉他差遣。不管社会多么黑暗，挪亚做神要他做的，像以诺那样活出神所喜悦的样式。挪亚是义人，在当时的世代是个完全人。神眼中的完全人就是毫无保留的完全相信他的人。挪亚信有神，而且信神会赏赐那寻求他的人。神用的人往往不是社会地位最高或者最有能力的人，而是能每天与他同行的人。他专用聆听他的声音，而且愿意跟随他带领的人。挪亚与神同行， 每天跟神保持密切的关系。挪亚敬虔的影响力首先就表现在他与神同心。挪亚对时代的败坏很敏感，对神的审判充满敬畏，时代危机的迫切感他对此有非常深的领悟，他对神的心意很了解。在挪亚预备方舟神容忍等待的时候，基督的灵曾差挪亚去传道给那些在监狱里的灵听，就是给那些不信从的人听。挪亚的日子，人的灵仿佛被囚禁在监狱里，被罪捆绑，被那恶者监管，以至于恶行泛滥。当神的灵不住在人里边，人就凭着血气，随着肉体跟心中所喜好的去行，亏欠神的荣耀而不自觉，积蓄神的愤怒而不自知。基督的灵借着挪亚在那个极度不敬虔的时代传义道，当神要挪亚跟他的全家都进入方舟的时候，神提到在这世代中我见你在我面前是义人。挪亚不管周遭那些握在恶者手下的人他们行为如何，依然选择要在神面前走义人的路。当别人与魔鬼共舞时，挪亚却与神同行，没有随伙作恶。在以西结书里，神两次提到挪亚，把他和约伯和但以理同列，表示挪亚跟以后的约伯但以理灵性一样美好。今天我们如果没有立场，在压力底下就会变得弯曲。挪亚不是这样，神的恩典在他身上，他没有与罪妥协，在关键时刻他做了中流砥柱，圣道甘成。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七节作者提到，挪亚因着信既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动了敬畏的心，预备了一只方舟，使他全家得救，因此就定了那世代的罪，自己也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挪亚与神同行，凡神所吩咐的他都照样行了。他不因为人的嘲笑或认为他造方舟这样的举动很怪异就不做，而是为着未见之事费财费力。他的信心是带着行动的。宋尚杰从美国得了化学博士学位之后，他回到中国，他妻子对他说，为什么传道呢？传道很辛苦啊。宋尚杰对他的妻子说，只要信，眼光要大，不要看眼前，要看后来。宋尚杰放弃了优渥的生活，在中国四处布道，燃起了复兴的火焰。世人借着他改变人心，没有任何化学博士所做的能比他做得更伟大。当挪亚的儿子们观察他们父亲的一生时，他们看到的是忠实的实践信仰，神怎么说他就怎么行的好榜样。与神同行是他们父亲的生活方式，而他们自己也听父亲的劝，不要疑惑，只要信，不要看眼前，而要看将来。三个儿子就跟父亲同心，不因为不敬虔的世人嘲讽而灰心。今天神看的不是我们的科技突破，人工智能有多么伟大的成就，而是人心怎样思量，从心里发出的是什么，是否依旧是污秽人的恶念、凶杀、奸淫、苟合、偷盗、妄政跟棒毒呢？当人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他的为人就是那样，很自然的世界在神眼中就是败坏了。挪亚的世代地上满了强暴，人偏离神，神的灵不住在人里边，人心里就满了勒索跟邪恶。若不是神向人施恩，人的心就充满黑暗跟愚昧。没有神的圣洁、公义跟良善，人里边就只会充满卑贱的思想以及 对私欲的体贴，而人性之恶就会像水往低处流，很快的四处泛滥。今天苏醒的良心依然是昏睡的良心嘲笑和打击的对象。不要因为人的蹊跷就陷入自我怀疑。俄国著名的作家托尔斯泰在他所写的《忏悔录》这本书里提到，有两位很久没有见面的兄弟一块儿共度周末，弟弟当年已经26岁，晚上睡觉时他按照向来的习惯跪在床边祷告，这习惯他从小就养成了。但哥哥在床边看着他弟弟，等弟弟祷告完了，他就笑他，你还来这一套啊。说完这句话大家就睡觉了。托尔斯泰说，从那天起弟弟再也不祷告，也再也不去教会了，因为弟弟没有坚定的信心，被哥哥一笑，忽然间好像过去所做的都没有任何意义，他的心就动摇了。挪亚不是这样，挪亚不会为了利益阿谀奉承，他行事不是讨人的喜欢，而是要讨神的喜悦。斯布人说，如果你想验证一根弯曲的棍子到底有多弯，无需多费唇舌，只要放一根直的在旁边，一切就不言而喻了。在那个不敬虔的时代，众人皆醉，唯挪亚独醒。挪亚殷勤传道，他传的道能感动自己的家人。创世纪里的罗德则不然，罗德每一步都跟周遭索多玛城罪恶的文化妥协，他讲他的，家人想自己的，女婿嘲笑他的警告，以为罗德是在跟他们开玩笑。挪亚近期的影响力是很大的，他的三个儿子闪、含、雅弗是跟着父亲进方舟的。耶和华是闪的神，正是敬畏耶和华的大有倚靠，他的儿女也有避难所。能成为敬虔家庭中的一员真有福气，在敬虔人的荫庇下安全又得安慰。父母的敬虔往往能让儿女在今生免于祸患，就像挪亚一家那样。挪亚能够赢得他的家人，因为他与神同行是真诚的，不是虚假的，他们看到了他信仰的真实，他的妻子也支持他顺服他，不像罗德的妻子。挪亚的全心全意对神的忠实，他的顺服能感动家人，他的敬虔美好的榜样能引导孩子们相信，在洪水的审判中他们能证明神对挪亚所说的话一句都不落空，一切都是真的。挪亚则透过神在方舟中提供被全世界所拒绝的救赎来定了那世代的罪，他因为顺服就定了拒绝进方舟的人蔑视跟叛逆的罪。他们既然拒绝进入方舟，就断定自己不配得救。今天人们所抗拒的福音好像方舟敞开的门，抗拒讥诮在传道人面前弃绝着道的，不肯进来的。当年不知不觉洪水来了，就把他们全都冲去。人子突然来到了末日，永火的审判也必临到这些人。挪亚是位好父亲，他三个儿子闪、含、雅弗都是认识神的，跟着父亲侍奉神的，没有被世界掳去。挪亚的日子人们又吃又喝又娶又嫁，不管属灵的事，洪水对挪亚而言是未见之事。但他既得了神的警告，就动了敬畏的心，开始了合理的行动。彼得告诉我们，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那日天必在轰然一声巨响中被废去，有形之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罗德出索多玛的那日，火跟硫磺怎样从天而降，将来天地也这样被火焚烧。今天你唯一能够抓住的就是恩典，不要做不信从的人，相反的 要在光明中与主相交，像挪亚那样，在每件事上彰显主自己的性情，不要醉酒，那要被圣灵充满，积极地发挥敬虔的影响力，因着信预备自己，同时带领家人，更向还未信主的亲友宣告未见之事，指出他们逃避将来审判的应走之路。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光照小地方。
不要等到能做大事才来发大光，不要等到光能照远方，眼前便有许多责任你能尽力量，光照你所在小地方，光照你所在小地方，光照你所在小地方，海面有船等你，光照平安好金刚，光照你所在小地方，我开当初愁与迷雾，正要你相帮，满道里唯不肯来担当，总是只有一人听见也值得歌唱，光照你所在小地方，光照你所在小地方，光照你所在小地方，海面有船等你，光照平安好金刚，光照你所在小地方。
请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挪亚怎样赢得他的全家，使家人敬畏你，帮助我们也能够活出表里如一的生活。你把我们选在这世代中，是要我们如同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你看中我们里面不愿意跟世界妥协的正直。透过今天的信息，你借着挪亚的敬虔启发我们。你说我们是世上的光，主啊，当人间越是黑暗，就越是需要光的照亮。愿你加给我们力量，使我们能够将一切敬虔真理的知识化为行动，叫我们以你为中心的品格能够化为征战的兵器。挪亚与你同心，与你同行，信你对他说的每一句话，帮助我们里边爱心跟一些良善的情感也能够在知识各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叫我们能像挪亚那样转眼不看虚假，而是定睛在你身上，坚定地在你的道中生活。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是孙大中，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愿神赐福给您。心，你掌臂安慰我。
山边中，直到。